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好，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聊一下自建房主 Owner Builder 在施工时呢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好，说到这个自己建房哈，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真正的是自己建房了哈，并不仅仅说是买一块地哈，然后呢自己选个建材，选个设计方案，或者临时呢到现场监工就算了事了而是呢真的是很有可能一砖一瓦都参与到整个的这个建房过程中，都是自己经手的哈。我们说来真正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 dream house。那说到这个盖房子哈，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干的事情啊，很有难度，所以说呢需要专业，需要技术哈。因为专业，所以说有质量保证，也因为专业呢，才会懂得如何来规避这个施工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就请到两位嘉宾哈，从这个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在自建房屋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老朋友，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好，上午好 Vicky。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工作安全局 Safe Work 的督察员陆文婉女士，上午好陆女士。好，那我们稍后呢请这两位嘉宾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这个自建房屋自建屋主在建屋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哈，咨询同消费或者是建造房屋相关的一些问题哈。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是陆文婉女士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她是来自 Safe Work 工作安全局的督察员。实际上在我们之前每周二的现场说法节目里面呢，会有些听众也提问到一些有关工作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那当时我们的律师给的建议就是说也可以去寻求 Safe Work 这个部门的帮助。首先来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州的政府这个 Safe Work 部门它的这个职责是什么呢？
好的，没问题。Safe Work New South Wales 呢，这个是一个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机构，我们是监管整个新南威尔士州的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的。然后我们通过监管这些企业呢，来确保各个企业能够给每个员工提供这些健康与安全的工作环境。那我自己的职位呢是安全检查员，或者说安全督察。那主要的职责呢是包括我们会去调查这些工作场所的事故，就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工人被货物砸伤，或者操作机器受伤，或者建筑工地高空摔落而产生的工伤呢，我们都会去调查。严重的情况呢，我们会立案侦查。然后我们还会受理一些公众的投诉。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呢，我们会派出这些安全督察呢去调查现场的情况。然后我们还会根据收集到的信息给企业提出一些改进通知，确保这些企业可以持续的给工人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然后最后我们还会为公众提供大量的指导文件和公众演讲，就是确保每个企业在各种行业，无论您是医疗行业啊、建筑业、制造业、农业，您都能了解到该怎么做才能符合这些职业健康与安全的法律法规，然后给您员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
好，谢谢文婉的介绍哈。Safe Work 部门的这个工作职能非常的重要，我们每天都说哈，开开心心出门啊，平平安安回家哈。出门上班的时候，工作环境的安全是保证我们这一天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哈。特别是像你们作为这个督察员，也是经常会到这个事故现场做第一手的调查，也是可以会了解到非常多的接地气的哈，我们在工作环境中真正遇到的一些风险问题。好，稍后的话会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建房过程中如何来规避一些风险问题。好的 Vicky， 那我们首先哈，今天聊的话题既然是自主建房哈，是谈到基于一个群体是叫做 Owner Builder 哈，就是自建房主。因为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而且这个也需要一个执照，那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就是 Owner Builder 的。那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个自建房主 Owner Builder 呢？
那么自建房主他首先是会监督协调关于建造改动维修或者添加建筑的工程，他所协调的工程的合理市场成本包括劳工和材料是会超过10000块钱的。 那么我们这里讲到两个关键词，它是监督和协调。那么自建房主它本身呢，它只有监督和协调这一个功能啊，它并不像是 builder 像建筑商一样，它可以去真正的去建造或者是去改动这个工程的。它作为自建房主，它也需要这个相关的许可证的这个资格。
对，那说到这个自建房主概念，有 owner 这个词在里边，所以说之后这个建的物业是为他自己之后所拥有所 own 的这个物业来建造吗？
那你说的非常的对啊，那他讲到 owner， 所以他建的房子呢，一般是作为这个个人居住的这个性质，而不是作为这个商业性质去售卖的。但是之后他有可能会，譬如说他住了几年之后，他有可能会进行售卖。那之后他所售卖的这个房子呢，他这个所有就是说，如果房子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消费者是会找到原来这个自建房主的。
那说到之后哈，这个房子可以拥有一段时间哈，包括我们普通 消费者一样，自住房拥有一段时间之后呢，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投资房的。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个自建房主的责任都有哪些呢？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他协调监督所有的这个建筑承包商呢，他还需要订购这个材料，并且管理这个建筑工地，获取这个必要的这个市政厅的一些批准，譬如说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市政厅的开发同意书，又或者说是这个建筑证书，还有就是说确保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所有的财务、税收、保险都符合相关的法律要求。 还有他必须要了解就是相关工人的赔偿法，还有工作健康与安全法所承担的一些义务，以符合就是关于就是 safe work
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不履行这个相关的义务呢，可能会受到这个重罚。那么我们之后这个文婉可能会给我们进一步的介绍相关的，就是说，就是在建筑工地需要承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文婉来介绍一下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风险啊。今天特别要介绍的是一个叫如何控制哈接近二氧化硅风险的建议。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哈，其实我们说到在前年的时候啊，这个昆州的一名这个36岁的建筑工人呢是死于一种肺病，原因呢就是在 工作场所是接触了接近二氧化硅的粉尘，所以说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文婉，就是说接近二氧化硅粉尘对人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好的，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呢，你可能已经在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过一些关于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粉尘的信息。由于将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粉尘吸入到肺部呢， 我们全国各地许多建筑行业或者建筑材料制造业的工人呢，被诊断出患有矽肺病。那矽肺病就是肺部不可逆转的这些结痂和硬化。就大家可以想象，这些患病的工人之后，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都会大幅下降。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这些疾病可能还会给这些患病工人的家庭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就之前 Alan 讲到了这个年轻工人仅仅只有36岁，他死于矽肺病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工伤事故。特别是这些疾病完全是可以在前期预防掉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今天的广播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什么是洁净二氧化硅粉尘，
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在前期控制这些风险，然后预防这些肺癌啊、矽肺病的产生。其实我们说到一些这个风险哈，可能在一个某个特定的环境里边，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环境啊，会让这个成分会比较多，或者说让自己更容易的暴露于这个危险环境里边，所以说会患病甚至说是死亡哈。那刚刚前面提到是建筑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是接触了接近二氧化粉尘，那其实我们平时的话，我们平时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里边，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个接近二氧化硅的这个
粉尘吗？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区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是洁净二氧化硅，然后什么是洁净二氧化硅粉尘。那洁净二氧化硅呢，大家可能听得很少，但大家可能听说过石英，石英又是洁净二氧化硅，大家可能接触过石英钟啊，或者石英表，这个呢，它是存在于大多数的岩石、沙子或者粘土中的，它是自然存在的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在发现岩石或者沙子的任何地方都会找到它。 那大家这时候可能会有疑问了，我们平时都会去沙滩，沙滩有大量的沙子啊岩石，那为什么我们去沙滩就不会得这些矽肺病呢？
是，
那是因为这些沙粒它本身是特别大的，然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呢，这些比较大的颗粒很难就是呼吸到你的肺的深部，就深处，而很多建筑材料，然后包括在建筑材料加工的过程中呢，它建筑材料它都是含有洁净二氧化硅，因为它含有这些沙子和岩石，就比如说混凝土啊、砂浆、石块、瓷砖、天然和大人造石台面，就是大家平时在厨房里或者在餐厅桌子上面的那些人造石台面呢，它都是含有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的。
就
你要看它本身的成分，它有的时候是含有90%，有的时候可能0%就完全没有。但是大功率的加工过程呢，比如说当你在切这些大理石台面啊，切这些瓷砖，切锯磨钻抛这些加工这些建筑材料的时候呢，你都会产生粉尘，而吸入这些粉尘呢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因为粉尘它本身比沙粒可能要小百倍而不止，你肉眼是看不见的，所以你在吸入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被察觉到，而这些比较细小的颗粒呢，一旦进入到您的肺部深处呢，你就很难以常规的方式，比如说咳嗽或者吐痰把它排出去。那久而久之，它就慢慢的沉积在您的肺的深处，然后造成这些不可逆转的结痂和硬化。
您刚刚也提到哈，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呢，像切割大理石这样的工序哈，经常这样会比较容易的暴露在这个接近二氧化粉尘的环境之下。所以说，除此以外，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建筑任务哈，都会让工人暴露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是吗？
对对对，洁净二氧化硅它是本身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建筑材料，因此呢，工人暴露在这些粉尘的情况可能性很高。但是大家还是要看，比如说您在切割一个天然的或者人造石台面的时候，你要看它本来的组成成分是什么。然后您的供应商应该会给您有一个单子，就 instruction 一个告示。然后它里面会说你这个含有比如说洁净二氧化硅的成分是多少，所以你一般就光看是看不出来的，就是你要看它实际它里面的成分是多少。然后而且就像我说的您在大多数时候你是看不到这些粉尘的，它可能比一颗沙粒还要小百倍而不止，那在您切割的时候您无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它可能您就持续的在吸入这些粉尘，然后这些粉尘就沉积到你的肺的深部，到深处。
对，这个会给。
而且因为它，而且它这些粉尘本身可能特别小，所以它就会在空中悬浮特别长的时间。所以当您在切割呀，在锯这些建筑材料的时候，可能过了2-3天，它可能还是悬浮在空中。如果没有充足的通风的话。所以是这个情况。
对，您刚才说哈，这个粉尘颗粒比较小哈，吸入到这个肺部里边，就好像我们之前说的，像这个污染问题 PM2.5， 所以说这个工人和雇主在工作环境里边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戴一个就是很类似的那种防粉尘的口罩，是不是就有用？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可以来保护自己呢？
您刚刚说到的那个戴一个面罩呢，是的确是比较有用的方式，但是我们更加希望可以从源头去减少这些粉尘的产生。那我们一般呢是通过吸入这些粉尘的方式而治病，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些粉尘吸入的可能性。那第一个呢也是我们更加倡导呢，是从源头去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的粉尘量。比如说当我们在用电动工具去切割呀，去抛光的时候呢，我们本身是可以用这些带集成装置的电动工具。就比如说您在切割工具上面，比如说您在切大理石台面的时候，您在切割工具上面连接 M 级或者 H 级的真空吸尘器除尘。那这些吸尘器它就是可以吸除掉多余的粉尘。那为什么我们建议是 M 级或者 H 级呢？是因为它的吸粉尘的成功率，就是有效率是超过99.95%的。粉尘在产生的同时就立马就被吸走了，所以您是不是就是不太会被吸入。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可以用带洒水装置的这些电动工具，就比如说当工人在切割人造大理石台面的时候呢，可以用水，就是在用水切的工艺去抑制这些粉尘的产生。它都不可能到空中去，它就已经被水这样压下去了，它就已经进入水的里面了。
嗯，对，你刚才前面介绍了几种啊，可以这个防尘的工具和一些设备哈，其实在澳大利亚这个就是工具挺贵的哈，我然后我去买几个钉子都觉得价格不菲，那这些有特殊功能的这些工具相信也应该也会是蛮贵的哈，那如果要是说个人哈或者企业购买这些工具的话，就是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一些折扣或者是一些激励措施呢？
是，那现在威尔州Safe Work就是安全工作局呢，拥有这些小企业的回扣项目，就是如果您是在50个人以下，并且你满足一定的条件，网站上有整个的条件，然后满足条件的小企业呢，首先您先要邀请安全督察员去你企业给出面对面的免费的建议，或者呢，您可以在网上参加 Safe Work 的讲座，您先要先了解到如何让自己的工作场所更加安全。 然后您再根据这些安全工作局的建议呢，去购买和安装使工作场所更安全的设备。这里面呢是包括防尘面积，但是它还有很多别的使工作场所更安全设备。然后最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呢，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最高500澳元的回扣。那具体操作步骤呢，大家还是要去 Safe Work 网站上搜索一下，然后搜索这个叫 Small Business Rebate，
就是小企业回扣项目，然后我们就是上面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嗯，那既然说到这个二氧化硅粉尘哈，给工作环境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政府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法规，比如说对于这个环境里边这个粉尘量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像什么噪音啊，这些都有一些相对的规定，政府这边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关的改革来管理这个工作环境中的接近二氧化硅的这个粉尘呢？
有的，因为就是最近检查出来特别多的有关就是接近二氧化硅建筑材料，就是建筑材料或者建筑材料加工的这些工人呢，得了病。所以呢，自从2020年7月1号起呢，这个 Safe Work 我们就推出了减少吸肺病的一个战略。那第一个战略呢，就是我们要求 空气中就是洁净二氧化硅工作场所的暴露标准呢减半到只有每立方米 0.05毫克， 然后这个是一个8小时的平均值。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呢把就是工作场所中所允许的这些二氧化硅粉尘浓度调低了，那这个法律相比之前更加严格，所以也是更加可以好的可以保障到工人的健康与安全。那同时呢，政府还要求医生将所有的吸肺病诊断通知到新南威尔士州健康局，所以健康局呢就可以持续去跟进这些工人的健康状况。 然后如果企业进行了员工检测，并且检测出工人因为化学物品而得病，那么这些企业必须要通知到我们这个安全部门，就是Safe Work 部门。然后如果没有通知到政府的企业，将会受到一定的处罚。然后最后呢，如果政府官员，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安全检查员或者安全督察，
检测到了企业在切割这些人造石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比如说没有任何集成装置啊，没有洒水装置啊，或者员工没有戴任何面具，那么政府官员有权当场罚款。嗯，那么像工人和企业啊，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得这个有关啊这个工作场所中接近二氧化硅暴露风险的一些信息呢？
首先第一个要去的是我们新南威尔士州Safe Work的网站，就是安全工作局的网站，这个上面有很多关于洁净二氧化硅的信息，它的英文名呢是叫 crystalline silica， 然后它里面呢我们提供了一个中文的洁净二氧化硅的 PDF 文件，并且还有一个中文的视频，这个中文的视频呢不仅是在 Safe Work 的网站上，它同时我们也上传到了 YouTube。 然后同时如果你想了解到 Safe Work 网站上讲了什么，那 Safe Work 网站右上方可以选择语言，里面可以选择 Google 翻译的一些的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方便大家可以阅览。
嗯，好，那我们说到哈，今天这个非常感谢文婉为我们分析了很多的信息啊，信息量蛮大的。那在节目最后哈，就是为大家总结一下哈，那对于那些可能会从事暴露在接近二氧化硅粉尘中的工人的话，您最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是什么？
就是呼吁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粉尘可能造成的影响。第一个呢，它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存在于建筑材料中，大家接触到它的机会可能会非常多。然后一旦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粉尘到了你的肺部呢，肺部产生了这些结痂和硬化，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倡导各个企业和员工呢，要从源头去减少粉尘的产生。就像我之前说的，用一些除尘设备呀，用一些水切工艺啊，去减少您接触到这些洁净二氧化硅粉尘的机会。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想鼓励每个工人，就特别是从事建筑业或者建筑材料加工业的这些工人，都去花时间学习一下如何为自己挑选到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防尘设备，然后包括如何佩戴呀，如何保养这些个人防护设备。就比如说大家现在都会戴口罩去预防新冠的传播， 但我今天所说的这些防护化学粉尘的防尘面罩呢，又和这些医疗口罩不太一样。那这些防尘面罩是可以多次使用的，不是随用随扔的。然后并且呢，我们需要定期的去更换滤芯，以防这些滤芯被堵住，被这些化就是这些化学粉尘堵住而失效。同时呢，您还要定期检测您是否佩戴了合适自己尺寸的防尘面罩。 比如说您今年相对于去年来说体型发生了变化，胖了瘦了，或者您今年选择留胡子了，那这些面部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您的佩戴。所以我们需要定期查一下，哎，自己是不是戴了一个比较合适自己的面罩，合适尺寸的面罩。那这样粉尘就不会进入这些缝隙中，进入到这些防尘面罩里面而失效。
所以大家需要了解到足够的知识去保护自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嗯，这些知识也可以帮助到你预防到这些工作场所中可能产生的疾病和伤害。嗯，好的，再次感谢来自工作安全局WorkSafe的督察员陆文婉女士呢，为我们来提供这些有关如何控制接近二氧化硅粉尘风险的一些建议哈，谢谢您。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